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主里平安。今天跟大家所传讲的信息题目就是大喜的信息，根据我们刚刚所念的这个经文。那么昨天晚上我就准备穿这件衬衫出来，那么黄友美告诉我说，你年纪那么大了，不要穿这个颜色的衣服。我跟他说一年只穿两次，因为传的信息是跟喜乐有关，那么一次是圣诞节，一次就是复活节，所以等一下希望你不要再评论我的衣服了，我已经解释过了。那么这一段经文我们刚刚所念的路加福音第二章的第八节到第二十一节，可以说是基督降生之后所产生的反应。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是基督降生的一个记载，那么然后第二章的第八节到二十一节就是关于耶稣基督降生所产生的这个反应。第二章的第八节到第十四节是天使对于耶稣基督降生所产生的一个反应，那就是向牧羊人的一个宣告。第二章的十五节到二十节就是告诉我们牧羊人他们听见这个宣告的反应，他们就去探访这个新生的婴孩耶稣。第二章二十一节告诉我们约瑟跟玛利亚的反应，就是把耶稣基督带到圣殿里面去，过了八天给他行割礼，然后给他命名，给他起名叫耶稣。我给今天的这个题目定的是大喜的信息，我想从三方面来跟大家分享这一段的信息。首先我们要看到大喜的信息是什么呢？就是讲到耶稣基督降世，这是一个大喜的信息。为什么这是一个大喜的信息？第二方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大喜的信息是针对每一个普通的一个人。我报给你们一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是对于所有的人来讲都是一个大喜的信息。而这个大喜的信息先报给牧羊人，一些不起眼的人，所以牧羊人好像是今天我们中间每一个人的代表，是每一个普通人都是这个大喜的信息所传报的对象。那么第三方面呢，这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神整个救恩的计划。因为天使在这边说，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当我们提到大卫的城的时候，就立刻让我们想起在旧约圣经里面这一位大卫王，他是合神心意的王。在旧约圣经里面，圣经就早早的预言说，从大卫后裔出来有一位君王，有一位弥赛亚。所以这个大喜的信息不是一个意外，虽然在历史上发生，但是却是怎么样呢？那么却是这一个早在旧约圣经的时候就已经启示出来。在十九世纪末期到二十世纪初期，一位非常出名的苏格兰的传道人叫做亚历山大麦卡人，当他提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他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他说这段经文在路加福音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重要性？因为听见这个大喜信息的人就是这少数几个牧羊人，而这个大喜的信息所发生的地点也是在一个非常有限的一个地点，在伯利恒这一个地方。那么到底记载这件事情有什么重要性呢？如果我们看福音书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找到任何的证据，就是三十年之后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曾经访问过伯利恒。我们似乎也没有任何的证据，好像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当时的人晓得他是生在伯利恒。等一下我们会念这个在约翰福音第七章的那一段经文，就可以晓得当时的人也不晓得，似乎不是很明白耶稣也是生在伯利恒。所以耶稣诞生在伯利恒这件事情似乎跟耶稣后来的事工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那么为什么路加要记载这件事情呢？ 这个亚历山大麦卡人就这样子斩钉截铁说，因为这是真正发生过的事。好像跟耶稣后来他的整个的事工并没有直接连上去，但是因为真正发生过，天使向牧羊人的显现，天上众天军的宣告，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这是真正发生的事。今天我们福音班的很多的这些朋友们都在这边听这个信息，好不好？在一开始的时候，我盼望大家想这件事，这是一个真正发生过的事。好，所以一开始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个历史上的一个事实。那么这个事实怎么传下来呢？路加福音里面特别说提亚菲罗啊，有好些人提笔作书，提亚菲罗大人啊，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一切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起头就详细考察了，就定义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这个路加福音的作者，他以一个历史学家的眼光来记载耶稣一生的事，是根据当时他所能够收集到的资料。也许他有机会甚至访问到那些很年老的这些牧羊人，让他们想一想以前所发生的事。在圣经里面，后来我们也看到说，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藏在心里。我们猜想会不会路加也有机会来访问玛利亚呢？所以直到这一些第一手的资料，总之我们把这件事情当作一个历史的记载来看。那么大喜的信息是什么信息呢？就是关于耶稣基督的降世。第二章十一节到十二节，天使就这样子的宣告说，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音。底下有一个字呢，是一个惊叹的号，一个感叹的讲法。看哪、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所以这个大喜的信息，天使特别用这样一个感叹的讲法来提醒听见这个信息的牧羊人。什么样的一个大喜的信息呢？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这个大喜的信息是什么呢？这个大喜的信息就是福音，而且是带来极大喜乐的这个福音。福音是我们福音书里面常用的一个字眼。在路加福音里面，当他用到福音这个字的时候，他常常用的是动词而不是形容词。所以如果我们要翻译的话呢，就应该翻译成传福音或者传讲福音。所以刚刚天使在这里所说的，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可以把它翻译成说，我传福音给你们，这福音是大喜的，照字面是这样子的翻。好，那我们在这里是说传报这个信息，其实原来的意思就是传福音。那么在马太福音十一章第五节，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捷径，聋子听见，死人复活，下面是说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用的是同样的动词传福音给他们。路加福音的十六章十八节最后也说，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用的是同样的动词。所以当我们中文圣经翻成说，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直接的翻译就是我传福音给你们，这个福音是一个大喜的一个信息。那么这个福音是一个大喜的信息，到底是关乎什么事情呢？那么圣经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今天在大卫的城里面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所以福音整个的内容就是关乎耶稣基督，在这里用三重的一个称呼来形容这位大喜信息所指的。这三重的称呼是什么呢？是救主，是基督，然后是主。这个救主这个字呢，那么现代的中文译本翻成拯救者， 天主教的诗高译本翻译成救世者，那其实这个字呢就是 deliver， 就是拯救的这个意思。基督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受膏者，所以基督是希腊文称为受膏者。希伯来文的翻译呢就是弥赛亚，是先知，是祭司，是君王，这是要受膏的。但是在这个地方特别引用的这个圣经特别强调他是一位君王的身份。这个主是犹太人在旧约圣经时代对于耶和华神的这个称呼，声明他有绝对的主权，他有神圣的品质。好，那么所以在这个地方关于这个大喜的信息，就是关乎降生的这一位婴孩，他是什么？他是拯救者，他是基督，他是主，他有绝对的主权。所以大喜信息的头一方面，我们要看到耶稣基督他是救主。其实这是在旧约圣经里面就有的一个重要的观念，因为神是拯救者，拯救以色列人从埃及地的为奴之家能够拯救出来。所以生命记第20章第4节特别说，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与你们同去，为要为你们与仇敌征战，拯救你们。然后诗篇24篇第5节后面特别说，又蒙救他的神使他成义。然后以赛亚书25章第9节最后也说，我们必因他的救恩欢喜快乐。这一位神他是拯救者，在新约的时代他赐下耶稣基督继续三位一体真神所从事的事工，就是他是拯救者。所以路加福音里面再一次的强调，路加福音的第1章47节到55节，这是当天使向玛利亚宣告了之后，玛利亚所称颂，天使他如何称颂呢？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然后马太福音第1章21节，那么再一次的记载到说，这一个这样的一位生下来的婴孩要给他起名叫什么呢？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耶稣这个字呢是这个希腊文，我们现在翻译成 Christos。 好，那么其实耶稣这个字的希伯来文的名字呢就是耶稣亚。那么耶稣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耶和华拯救。好，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提到说，给这位生下来的婴孩起名叫耶稣，希腊文的名字 Christos， 那么也就是希伯来的名字约书亚，意思就是说神他会拯救，耶和华拯救。那么这是关于耶稣的称呼的头一个字，他是拯救者。关于耶稣有另外两重的称呼，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主基督，原文呢是把基督摆在前面 Christos， 然后是主 Kurios。 所以呢在第1章的33节到35节就特别强调这位生下来的婴孩他是受膏者，他是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他是怎样一位受膏者呢？因为他是君王，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第1章的68节到72节，当他们把这个新生的婴孩倒到第1章的68节到72节，也特别提到说，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兴起了拯救的脚。好，这是撒加利亚他所讲的这个话。那么然后呢到了使徒行传的33节2章33节到36节就讲得更加的清楚，这一位婴孩耶稣基督长大成人之后，那么他是怎么样最后被人认识他是基督，他是主呢？那么也就是在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彼得的讲道里面最后他说， 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这位耶稣呢，因着他从死里复活，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所以这一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到这一位生下来的婴孩，他是拯救者，他是基督，他是全权的神。而传扬这个大喜的信息，而这个大喜的信息所带来的就是喜乐。所以第一章十四节，你必欢喜快乐，有许多人因他出世也必欢喜。所以第十章十七节，当七十个人被耶稣差遣出去传扬福音的时候，他们就欢欢喜喜地回来，他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福音是大喜的信息，带来喜乐，而传扬福音也是一件喜乐的这一个事情。而这个喜乐是因着什么来呢？因着救恩而来。所以在路加福音的十五章第七节跟第十节，特别是第十节说，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就是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所以福音书的结束也特别提到门徒欢喜，他们就拜他，大大的欢喜，回耶路撒冷去了。所以难怪在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五节上面这样说，传福音报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传喜音就是报喜信，福音就是一个使人欢喜的一个福音。我想请问在座的弟兄姐妹跟每一个朋友，什么样的事情是使我们欢喜呢？使我们欢喜的事情，使我们喜乐的事情，是不是因着周围环境里面所发生的事呢？还是像刚刚我们所解释的，所以欢喜就是单纯因着救恩的缘故？好，那么单单因着救恩使我们欢喜。好，今天早上我一进到办公室就收到一个礼物，我不要讲是谁送给我的，好，免得你们跟他讲说你怎么送给栾长老不送给我。好，这个礼物里面呢有一个卡片，这个卡片我看得非常的喜欢，他说 May the simple joys of the season be yours， 让这个季节里面这个单纯的喜乐成为你的喜乐。我们如果看有一些信主的人，他们做圣诞节的装饰的时候，他们会说 Jesus is the reason for the season， 耶稣基督是这一个季节的一个理由。好，我觉得我们现在在美国的社会变成一个越来越世俗化的一个社会。一开始的时候广东要我们讲说 Merry Christmas，我在 AT&T 工作的时候，那么甚至这个 Merry Christmas 呢变成在公司公开场合禁忌的话，你不能讲 Merry Christmas， 只能说什么 Happy Holiday， 对不对？只能说 Happy Holiday， 免得得罪一些不相信耶稣的人。好，那么我不想再多评论这一些整个这个社会走向世俗化的一个倾向，但是耶稣基督真的是这一个季节的理由。那么耶稣基督的降生带来大喜的信息，这个大喜的信息是因着什么来？因着救恩而来。那么如果我们很简单单纯的接受这个救恩，这就成为我们喜乐的唯一的理由。所以我想这个卡片写得很好，是 simple joys，这个 joys 呢后面呢是多数的，是非常非常的喜乐。为什么能够非常的喜乐呢？因为我们单纯的接受了神的这一个救恩，这就成为我们喜乐的理由。所以当天使说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今天若是我们心里面有神的救恩，有一个客观的事实，就是神的喜乐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但是这个客观的事实 也要成为我们主观的一个经验。差不多在半年多之前，师母跟我们一起去看一个生病的一个伯父，他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我们去看他的那一天，他气色神情都非常的好。我就问了伯伯一个问题，我说伯伯，你心里有平安吗？那么这一位伯父给我的回答让我心里面非常的触动。他说，阮长老，我心里很喜乐。阮长老，我的心里很喜乐。这是一个蒙受救恩的人，这个客观的这个喜乐这个事实变成他主观的经验。尽管他卧病许久，尽管他甚至生活上的一些小节都需要别人照顾，但是这些外在环境的不顺跟苦难丝毫没有夺去他心里面的喜乐。你心里有平安吗？他大可以回答说有平安，但是他说我的心里非常的喜乐。看了这位伯父出来回来的车上，我跟师母说，我们去不是安慰他，我们去是被他安慰。一个心里面有喜乐的人，本身就是福音最美好的一个见证。所以大喜的信息是怎么样呢？是在耶稣基督，是根据耶稣基督。大喜的信息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来。大喜的信息也成为我们主观的经验。像这位伯父，他在病情极沉重的时候，他用他的生命所做的这个见证。大喜的信息是针对每一个普通人。第2章14节哈，吕仲中的译本怎么翻译呢？他说，在同一个地区，也就是伯利恒那个地区，有牧人露宿在野地里，夜间守更，看顾羊群。所以牧人露宿来看守羊群，这就是牧人日常所做的工作，要提防有一些野兽来把羊群吃走带走，或者是说提防有一些偷羊的人。所以做牧人露宿就是他工作的一部分。那么当然也有人根据牧人露宿就觉得说，圣诞节不可能是12月25号，那时候怎么能够露宿呢？那这我们今天不讨论这个问题。好，那么今天如果我们到圣地去旅游的话，有一个地方呢叫 Shepherd's Field， 就是牧人的那一个野地。那个地方呢离伯利恒城大概有2英里左右。几年以前我们去圣地参访的时候也到过那个地方。牧人露宿代表的是什么呢？代表的就是普通人所从事异常的生计。所以牧羊人在这里跟超自然的世界相遇的一个经验，就是一个普通人在做他普通的事情的时候所遇到的这一个事情，所遇到的这一个事情。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神施恩给我们，他的做法有的时候是在我们想象不到的时候发生。有可能是你搭公车去上班的时候遇到一位姓董的姐妹，我不要讲是谁，跟你传福音，你会说这个人真烦。但是你有没有想到说，就在我的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有可能就是我跟超自然相遇的这一个时刻。也有可能是你搭火车的时候有人递给你一张福音单张，你说这个人真烦，不要烦我。可是当你以后有机会打开看的时候，就发现说原来在这个单张里面所带给你的信息正是你所需要的信息。也可能有一位他曾经是福人朋友，到了若哥教会来拿了一份给新人的资料，回去之后就没有继续再来若哥教会，那个给新人的资料就束之高阁。有一天当他忽然想起来把那个资料翻一翻，夫妻两个人就决定说，我们再去这个教会看一看吧。从人的角度 好像是我自己主动所做的事。但是你有没有想到过，正像这个牧羊人，他们听见这个大喜的信息，一个超自然的经验，似乎不是出于人的主动，似乎是神主动的一个救恩的作为。牧羊人是什么人呢？牧羊人其实就是一般的这个普通人，甚至我们可以说他是社会的底层的这一个老百姓。那么甚至有人说，在拉比的文献当中呢，常常是被轻视的一群人，因为他们一天到晚跟羊群在一起，按照严格的这个犹太人的律法，他们常常是不洁净的。还有人说，牧羊人在那个时候呢，会被别人认为是品性不太好的人，因为他常常牧羊牧到老半天呢，牧到别人的草地上，吃别人的草，肥自己的羊。好，那当然这些都是拉比文献里面讲的话，我们只能够当作参考。但是呢，在圣经里面我们就会发现呢，是很正面的看牧羊人，甚至耶稣基督自己与牧羊人认同。他说，约翰福音第十章，我是什么好牧人，好牧人呢为人舍命。好，那么甚至呢，在旧约圣经里面把神比成什么样呢？比成牧羊人。我们非常熟悉的诗篇二十三篇，耶和华是我的什么呢？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但是在这个地方，如果牧羊人是普通人的话，我们就看出这个牧羊人呢，是对福音有回应的人。第二章十五节，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就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就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各位亲爱的朋友，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从牧羊人身上，虽然是普通人，我们学到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对于福音传讲出来，今天在这里我们都听见了，你参加福音班也听过很多次了，但是对我们身上就产生一个要求，听见的人必须要有回应。什么样的人能够回应呢？第一章三十八节，玛利亚对于这个信息的反应。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什么样的人有反应呢？就是愿意的人。什么样的人有反应呢？第一章五十二节，同样是玛利亚她的颂歌，她说，她叫有权柄的施位，叫什么呢？叫卑贱的升高。第四章十八节，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叫受压制的得自由。什么样的人是对福音有回应的人呢？是那些愿意谦卑、愿意听的人。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盼望不管我们信主多久，我们心里面常有一个心态，在圣灵的提醒底下，愿意谦卑来倾听。我们中间还在寻求认识真理的朋友，我盼望我们也能够存着一个谦卑的心，放下自己的成见。什么样的人会对福音有反应呢？并不是聪明的人，并不是一听了就明白的人，而是愿意听的人，愿意顺服的人，愿意谦卑的人。第二章十一节，天使的宣告是怎么样呢？是对众牧羊人的这个宣告。那么它的这个重要性呢，就是前面两次的宣告，对这一个撒加利亚施洗约翰的父亲，还有对玛利亚的宣告呢，都是事情还没有发生。可是这时候对于牧羊人的宣告呢，是耶稣诞生之后立刻就发生的事情。那么天使与牧羊人的宣告呢，让我们看到好像是从天上呢临到了地上。好，站在旁边是一个普通人与超自然的经验相遇。好，那么我也盼望我们能够记得，当有人把福音传给我们的时候，其实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也不是一件小事情，是我们跟超自然、跟神相遇的一个可能，相遇的一个经验。 那么主的荣光，为什么会有主的荣光呢？因为天使是侍立在神的面前，所以他们脸上的荣光呢，就反映怎么样呢？就反映神的荣光，他是服役的灵，服侍在天上的宝座，围绕在上帝的旁边，所以他们的荣光就是反映神的荣光。所以有人说，当天使显现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的时候呢，又好比在会幕里面，在圣殿里面，一般人见不到的荣光，只有祭司才能够见到的荣光，现在显现给这些牧羊人来看。好，所以大喜的信息是针对每一个普通人。好，那么以下的这些圣经章节呢，我不能够仔细的来读。在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里面，每一次遇到重要的关键时刻，都有主的荣光的显现。当然最重要的一个事件，就是路加福音第九章记载到耶稣呢，他到了带领三个门徒上了高山，在那里呢有摩西有以利亚显现，然后耶稣呢他的这个就全身放光，那这是一个重要的这个事件。那么我们要讲的呢，就是牧羊人的一个反应。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牧羊的人呢就甚惧怕，原文的是说害怕，一个极大的一个害怕。为什么害怕一个极大的害怕呢？因为这是他们与超自然相遇的一个经验。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各位亲爱的朋友，好，我不知道我们对于这位不可见的神，我们是有怎么样的一个看法。我有一个印度同事，那么印度人呢信的是这个多神教。这个印度同事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个同事，他在印度从最好的印度理工学院毕业，然后到了美国，在芝加哥大学拿到了气管硕士，念的学校都是一流的学校，成绩也很好。在我那个公司工作，在我所服务的公司工作，那么也做得非常非常的好。我跟他在一起同事，我也非常非常的喜欢他，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公平也公正的一个人。有一次当我跟他提到信仰的问题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我听你心里面非常有感触。他说 I am just scared， 提到神，想到这个字眼，想到神圣，他的回答就是说 I am just scared， 我心里面有许多的恐惧。我不晓得我们今天有没有像这样子的人。在这里天使说不要害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为什么不要害怕？因为神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除去了我们所有对于超然的一个恐惧。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跟我们完完全全的一样。那么这一位道成肉身的神来到这个世界上，用什么做记号呢？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记号呢？记号这个字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字，路加福音翻成记号，那就是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弟兄姐妹们，这个字在约翰福音里面翻成什么？约翰福音就是翻成神迹，Semeion 这个字呢，路加福音就是翻成记号，是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在约翰福音里面，这个字呢就是神迹，这是耶稣在加利利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或者你可以翻译成说头一件神奇的记号。可是包着布卧在马槽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记号呢？是个神奇的记号吗？好像不是什么神奇的记号。每一个哪一个婴孩不包着布呢？那么如果有什么神奇的成分，就是在马槽的里面。马槽是做什么用的？就是给马放马吃的这一个食物所用的地方。 也许这就是这个记号所不寻常的一个地方。这一位拯救者，这一位受膏者君王，这一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竟然是在马槽的里面。那么也告诉我们说，他以后一生的工作就是谦卑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人。刚刚在广东也特别提到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形象这个字就是本质的意思。耶稣基督他本有上帝的本质，却屈尊为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取了人的本质。这就是这一位圣婴孩他的记号。有的时候我们在圣诞节所唱的诗歌有太多的这个诗意。我特别记得小的时候我唱一首诗歌，说小小的主耶稣睡在干草上，我们想说这是多么诗情画意的事。我想说将来我生了一个儿子，我也要让他睡在干草上，像耶稣一样。直到有一天我去一个很穷苦的地方培训，在窑洞里面，一边的窑洞是人住的地方，一边的窑洞地下铺满了干的麦杆子。那是什么地方呢？那是动物住的地方。你进去之后呢，那个待不了多久就几乎要昏倒，因为味道非常非常的大。小小的主耶稣睡在干草上，什么样的干草呢？在马棚里面，在牛棚里面捡到的干草，铺起来成为他的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记号呢？这是一个谦卑服侍的一个记号。可是这个记号最后要如何被人明白呢？那只有当他在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与强盗同钉的时候，我们才明白是怎么样的一回事。这一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因此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是怎么来的呢？是因为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样的一位君王，天使宣告说，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地上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这句话有什么特别呢？为什么天使会这样子讲呢？天使是服役的灵，他是天天昼夜侍候在神的旁边，他岂不知道神的本性？荣耀就是神本性的彰显，他们岂没有见过？他们岂没有亲眼目睹？可是为什么在那特别的一个晚上，天使会宣告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我想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这一件事情上，神把他自己荣耀的本性更多启示了出来。西敏信条第七章第一节这样说，在神和受造物中间有一个极大的距离，虽然受造物应当顺服神，但是他们却从来不能够明白神可以给他们的祝福跟他们的赏赐，除非是靠着神自愿屈尊，英文叫做 voluntary condescension， 除非是靠着神的自愿屈尊，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来认识神是怎样的一位。他说赏赐的平安，他的慈爱，他的怜悯是怎么样子的一回事。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因着这样的一件事情，好像是神这位荣耀的神他自愿屈尊，让我们更多明白神的心意。难怪天使要高声的来欢唱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好像神的荣耀进入了一个新的启示的一页。 地上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我把这个讲完就必须要结束了。什么要叫做地上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呢？ Campbell Morgan 在解释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他引用一个圣徒的一句话，我觉得讲得非常的非常的深刻。原文呢是英文，我试着把它，糟糕，我试着把它按记忆翻译出来。他说，没有任何一个地方体会人间的痛苦体会的这么深刻。是什么地方体会人间的痛苦体会的这么深刻？是什么地方体会人间的苦难体会的这么深刻？那就是在天上。因为天上的神体会人间的苦难体会的极为深刻，超过人间所有有学问的人，超过人间所有的宗教家，人间所有的哲学家，人间所有的上心人士，只有这一位天上的神，他体会人间的痛苦体会的最深刻。所以天使会宣告说，这一位三位一体真神的第二位来到世界上，让我们对于神的荣耀有新的理解，荣耀归给至高真神。那么目的是要让平安归给世上的人。弟兄姐妹朋友们，愿意今天早上这样子的信息让我们得着从天上来的平安，得着从天上的喜乐，让我们存着单纯的心来领受这个信息。我们祷告。主，人所能讲的何等有限，圣灵做我们的导师，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让我们如同牧羊人一样单纯，听见了凭着信心就看见了，可是看见了之后事情真正的成就还是要凭着信心。让我们不要像当时听见的人，只是觉得惊奇，惊奇之后就没有下文，让我们也能够像玛利亚把这件事情存在心里，要影响我们的人生。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